那就还是我们几位。
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刚才说到，无论是这种 deadline 啊 due date 或者你的工作时长加班啊什么之类的，但明显可以感觉到加拿大这边的工作强度要比国内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就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又说回来了，其实我觉得是不同的工种然后不同的行业可能它本身的工作的压力都会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听众，我相信除了北美的小伙伴以外，也应该有很多国内的小伙伴听咱们两台的节目。我觉得可以给他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现在能了解到的这种，你的工作、你的工种，然后你的行业，哪个压力会更大一些，哪个压力会更小一些吧？我觉得咱们可以讨论这个，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对，
哎，所以那从 Luna 那个，我先问你个问题啊，你是有 CPA 吗？
对。
那说到那个，就因为你在国内实习过吗？
就国内就在那 KPMG 就是。
然后你觉得就是两边这个工作方面对于压力的感知，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就是我之前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在国内的那个事务所实习嘛，但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就是实习，所以其实公司的那个就是那些 senior 人他也不会把那些很难的工作派给你，其实主要就是做一些很 repetitive 的那种收集数据的工作，而且他也不会给你很大压力，他可能就觉得晚上你要待太晚了，他也会让你就早点回家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觉得就是压力特别大，而且就是你就在那待那么一两个月，其实有什么事儿也不是在你的责任，所以其实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就是有很大压力。其实现在工作的话，因为是你一直在这个公司工作嘛，如果就出了什么错都要你自己来负责，所以其实还是现在的工作觉得压力更大一些。然后时间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的工作时间在加拿大来说也算挺长的了，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跟我比其实没有像我工作时间这么长过，因为我这周六还刚刚加班来着，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属于，因为加拿大的基金公司其实大部分都 size 比较小，
对，
然后呢就是人其实也不是很多，因为老板都是会想最大化的利用你的剩余价值嘛，他就不会就是说能一个人干不会招两个人干的，所以就是我就属于在公司什么东西都干，就是说财务上方面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operations， 就比如说一些 trading 方面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compliance 的东西，就是那种法务的一些就法规的一些东西也是我来做很多东西的，所以就是我就是属于忙的时候有一些就是有 due date 什么，就是我真的是还挺忙的，就我可能晚上要加班到7点，然后周末可能有时候也要赶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工作时间算比较长的了，但是就是不忙的时候就也还好，可能就也5点也可以走，然后就是也不是说一直很忙，但是我觉得我 overall 我觉得我时间其实挺长的。
明白。
但是就是会计这个行业，我觉得其实在加拿大可能应该算是也是时间比较长，就是 hours 比较长的一个领域。
是不是因为会计这个东西就是全世界它做的 process 都没差太多？
对，因为就是会计这个行业它就是属于它有 due date 的时候你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做完，所以你无论加班加多久你都一定得做完这种，所以都是会这样子。
就国内可能也是差不多的节奏。
对都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要这么说的话，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程序员的加班应该也都是全世界通用的吧？我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
凯文可以说说。
没有，我觉得国内的程序员加班是他们就是基本上是出了问题马上要解决。就比如说有东西坏掉，然后 support 给一个就是 incident， 然后你这 developer 就差不多程序员马上就要去把这东西修好。我们是有就是 agreement， 就是我只管周一到周五，然后9到5，我会告诉你我在线，剩下时间我看到我可能大发善心，对吧？或者闲的没事干，我帮你修一下。但是我们这不是我的义务嘛？就是这种就是比较 low priority 的。但是我们组差不多有15个人左右，15个 developer， 然后每个人会轮流2周是 on call。on call 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比如这周我 on call， 对吧？昨天就突然就 Q 我，然后我就回来修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要马上就得解决。
对，这个是，但这种其实发生的频率不会很高。这种就是它一定是影响到了用户，就是耽误公司赚钱了，然后你才会就是找你一下。但国内我了解的情况是，就是比如说设计师，对吧？比如说 UX， 找一个小问题，觉得这我不喜欢，改一下。然后周六对吧，突然在家没事干，看到一个东西不喜欢要改一下，然后程序员就起来帮他改，
嗯，
对吧？这种在加拿大肯定是没有，
嗯，
对。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在北美这边的程序员的工作。怎么说呢，工作量完全跟自己的善良程度是挂钩的，
是这样，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可以很多事情不管，但是然后我也就真的没管，
嗯，真的没管。
真的没管可还行。
我大部分都是留到周一统一处理。
那你们工作时间也是会自己比较自由一点吗？就
对，非常自由，
想几点就几
点开始。对对对对，非常自由。我们基本上就是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就是 Agile。
嗯嗯，
就是，
那必须知道，
我周肯定知道，对吧？就是
Scrum Master，
对，我们是每个 Sprint 大部分都是两个礼拜吧，
对，
就是两周一个 Sprint， 然后 Sprint 开始之前有一个什么 Ceremony，
嗯，
然后你要 pick up 你要做的活，
嗯，
然后就是按理来说你要在两周之内把它做掉。然后这个活呢，就每个人都差不多，你像我现在是，我虽然是 senior 对吧，但是我 pick up 的活比 junior 还要少，因为我比较新，或者说我比较菜。然后如果我再没干完这个活，然后这个 junior 干的活比我多，比我难，那我当然有压力。所以我的压力是来自于对自己的这个能力的
高要求，
没有欠缺。
所以主要是如果大家都躺平就还好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加拿大这边跟国内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就是因为可能是我是在挺多行业都干过的，我最一开始在出版业干过，然后我也在广告的 agency 干过，然后我也在房地产行业干过，然后包括现在是在金融业干过，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刚才这个凯文也说到了这个 UX designer， 就是我可能稍微扩展一下吧，就不光说 UX design， 我就说这整个的 design industry 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同行业跟不同的工种，然后国内跟国外的怎么说呢，工作强度其实差的还挺多的。
嗯，
首先我先说行业吧。行业的话，我觉得就是越传统的行业其实它的工作量越低。
嗯，
就是我感觉就我在，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公司越大你的工作量越低。
对，
这个是我在干 design 这么多年来最大的感受。
对，
然后我人生中最闲的两段时光就是现在跟我最开始从事出版业的时候做 graphic design 的工作。
嗯，
然后基本上都可以到就是现在这两份工作的工作饱和度基本上就是属于那个八小时工作制吧。我一般情况下就是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一天所有的量。所以我感觉说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好啊，就是必须得把
大家都投来了就是嫉妒的目光。
对，然后就是我记得那个最开始之前我在出版业干的时候，就是活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因为有一点就是说due date 是确定的，
嗯，
就是不会有很多临时的活儿，因为它出版嘛，就有很多东西要提前两个月就已经定好了，
嗯，
所以就是说我所有的工作可能在出版之前两个月我就已经弄好了，但是我又不管本身它这个出版的那些印刷的问题，所以我只管设计，那设计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早就弄好了，然后没有任何所谓的就无论像凯文说的这种或者像菩提说的这种突发状况，我们从来没有过，都是就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走的。
嗯，
然后现在又说回我现在这个在某大银行的这个 UX 的 role， 然后其实是我们也有 due date， 我们就也是有这个 sprint， 就像刚才这个凯文说的，然后也是我们是每两周或者每三周一个 sprint， 然后在这个 sprint 之前，我们不叫他的这个仪式，我们叫什么？我们叫
stand up。
不是，我们叫 retrospective，
啊，oh, retrospective 我没有，
对对对，叫这个，然后去分配你的工作量。但是就是在银行工作吊诡的，就是我们所有的 due date 都会 delay， 因为各种原因。
哦，就是如果所有都 delay， 你 delay 就没有负罪感。
完全不是，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release 是三月，但是因为无论是 BSA 那边原因、business 那边 边requirement 变更或者怎样的，然后最后就会把这个月的这个 release 然后直接推到三个月以后。
哦 okay.
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个月底做完的东西，就只要我们在这未来的三个月里都做完就可以了，但工作量又是一样的。
哦，
对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OK， 就是我每次接到新活我都已经 expecting 了，就是他说如果三月 release 我就知道 OK 六月这个活干完就可以了。对、
啊、
大概一个 project 半年起是吗？
对，相我有 project 一年起的。对，所以就相当的幸福。
哦、对对 对,
对，然后我自豪的说，就是我在这个某银行开始干活以后，我的豆瓣的这个书影音从2100部电影现在已经到了2400部电影。
哇，太幸福了。
也就是我在摸鱼的期间总共看完了300部各种剧啊电影啊、
哦、
这个 extra 各种东西。对、哎、
你们都玩豆瓣儿。露娜有
玩、哎、我就上班了之后就不太有空玩了。
我也说
不像不像
这样。所以你们都是有账号是吗？我改天我也得弄一个。
回头那个我们三个可以私下加一下。嗯、对。
我那书影音都是上学的时候
交集。我也是。
工作
久之前了。
火那看来就只有我闲的没办法每天都标记。对，然后说完就是出版业跟那个银行业以后，我可能再说说加拿大这边的地产业跟 agency， 就是这个是我感觉是真的忙。
嗯，
就是我总共我在这边工作可能不到10年吧，就可能10年没有，但是有8年吧，8年的职业生涯里我总共不超过30个小时的加班时间，然后这30个小时的加班时间全都是在我做 agency 跟我在做房地产行业的时候贡献的。
嗯，
就是确实就是因为房地产跟 agency 它的时效性很强，就它真的 due date 就是实打实的 due date， 而且它的甲方非常的挑剔。
嗯，
就之前我在 agency 的时候，我是帮那个而且尤其是那个就是那个卡哇伊夺冠的那年
啊，
17年还是18年？
19年
猛龙队，当时是我那个 agency是在帮猛龙队做 campaign 的，然后就是他们那个就要你要根据比分啊，或者你要根据这种就是他输啊赢啊什么之类的，你的 campaign 都是会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加班，就每天可能会干很久这样的。real estate 的那边其实也是，因为它 due date 是固定的，而且就是 real estate 也是，它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变化的非常的快，所以有房地产行业也是会有很多的突如其来的这种不确定的这种事儿，所以你就不得不去加班的。
嗯，
但是跟国内的，但是又说回来，跟国内的这种所谓的无论是美工啊 graphic designer 或者 UX designer UI designer 相比，就是这边的加班强度基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嗯，
我可以说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在2018年还是2019年回国的时候，我有一个在国内的同行，他在北京那边从事 UX 的职业。
嗯，
然后我们两个的收入是差不多的，就北京这边的 UX designer 跟加拿大的 UX designer 其实薪金是差不多的。
说明北京挣得多是吗？
对，说明北京挣得多，因为相对来说加拿大消费高嘛。
对对对对。
但是我在这边做 UX designer 的话，我一天就是工作8个小时。
你不是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就理论上估计，
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哎呀，对呀，你这不要吐槽我呀，真讨厌。对呀，
咱们就是浅浅违法一下。
对，但是他就是国内的做同样工作的我那个朋友，他真的是实打实的工作，可能8个小时要翻倍。可能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12到16个小时。
工作是，
对，就他几乎就是他就8个小时就只能留给睡觉，大概这样。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是双十一我们定了一个地儿喝酒，然后当时已经说好了不醉不归。
嗯，
然后他就特意选了一个地儿，就在他公司楼下，就是他加班完了以后下来跟我们喝酒，喝完了以后他还得回去接着工作，就这个样子。
我也干过这个事。
对对对对，破戒也是。
在这边吗？还是在
这边？
我觉得你可能不想
过来吃饭。对，我
不想回家面对一些事情。
什么？
怎么了？
凯文过来找我吃饭，然后我跟他们在当趟吃了个饭，然后我就回去上回去写代码。
对，本来我想直接送菩提回家嘛，菩提说你到前面拐一下，直接我去公司。
我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看来就是加拿大是属你这个行业是最卷的了。我觉得菩提那可以就是展开说说，
展开说说。
对啊，
我其实说白了还是怪自己，对吧？我早上为什么要去喝咖啡呢？晚上就得加班。但其实就是我也是只是在那个项目快要交接的时候，但是我当时就没有活明白，对吧？比如说周老师，你就
没活明白。
因为我后来也发现，就银行这个 deadline 不是真的 deadline， 它只是一个 you know，
对对对，它就是形式，
对对，它只是逼你快点做完。然后我当时就很实诚，对吧？然后我就每一次 deadline 我都会 meet， 我甚至会提前一两周
啊、
都做完。对，所以我当时就而且我的那个 productivity 对吧，就是那种指数型的，就随着那个 deadline 的临近，然后我的 productivity 会变得特别高。嗯，对，所以说我的工作时间其实长就长在这里，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就找各种同事聊天，然后吹水什么之类的。对，所以说我反而是现在压力比较大，因为当时我做的是模型，比如说我当时做模型，我一开始在一个本地银行做的是这个利率风险模型。
嗯，
那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聊过那个 mortgage rate 的问题嘛，就是利率上升对于这个银行的影响，因为很多人会锁嘛，锁的话他们嘴笑裂了，对吧？银行就亏得裤衩都没了，就差不多这种感觉。那当时啊，说到这个我就插一嘴，是为什么我当时没有锁那个 variable rate？ 对，当时我在那个银行里面做模型，我们有那个 shock 那个 curve 嘛，也就是 shock 那个利率那条线。我们最大只 shock 3%。去年涨了多少 percent？ 这样大家
涨了5%吗？
所以说我没有在我的认知里，我就觉得它不应该会涨那么多，所以说我当时就没有锁。对，后面就被市场叫走人。OK， 说回来，然后就是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做模型这个东西，其实它不是说就是银行其实都是有模型，然后你做新模型，只是说我们要代替它，或者说它有什么 version one、version five 那种，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如果你真的没做出来。其实银行也不会倒掉，
嗯，
但是呢，我现在在这个
不会因为你小红银行就倒掉了，
对对对对对，就其实我特别不重要，对吧？现在我虽然也不重要，但是我们整个部门就很重要，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做风险管理，对吧？其实我们就很危险，因为我们比如说这次瑞信出问题，瑞银要去收购它，瑞银会受影响吗？因为我们就大家就是市场情绪认为会瑞银是会受影响的，那么我们。正好在前几天呢，跟瑞银又开始了一笔新的交易，开了一个新的 business line 给他们。那这种其实对我们来说影响就很大，然后我们要去开可能全天的会，对吧？去 justify， 我们又把他那个 threshold 给调高一点，这样那个百分比会小一点。因为那个百分比很重要，如果他触碰到黄线，我们就得限制交易，然后我们就得 dump 掉一点 position。如果他触到红线怎么办？那就是要掉脑袋的，你知道吗？
就真的 literally 掉脑袋，
那 literally 就是你就回家种田嘛，就那种。
懂。
对，所以说其实压力是有的，嗯，就压力体现在这上面。那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保险金的基金呢，它其实监管上限制特别多，那是因为你比方说我买个产品，或者说。包括那个硅谷银行在内，他发不起工资就发不起工资，你就再找嘛，对吧？就他
拖垮我们公司是吗？
对，他是一个很恶劣的事，对，他是很恶劣的一个金融事件。但是呢，就是你如果发不起工资，那你就再找，对吧？你就裁员，你就再找。但是如果你养老金发不出来，那就等于是在杀人啊，因为那些人他不可能再去找工作嘛。所以说我们就是社会责任是挺大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整个公司就比较的忙，然后当然我们也会去想尽办法去开发，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是靠我们大部分发出去的养老金是靠自己，就是生成那个 generate 那个 profits，
嗯，
就比如说每一块钱我们发出去每一块钱大约只有一毛是来自于那个
contribution
哦，
还有一毛可能是政府，剩下八毛钱都是我们自己赚的，
所以 contribution 去哪儿了？contribution 去哪儿了呢？
在我们这儿啊，我们发出去每一块钱
就不发是吗？
没有，我们发出去每一块钱里面只有10%是来自于他们的 contribution， 就80%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赚到的钱分给他们，然后我们自己赚到钱，我们自己还想 keep 一部分，因为要再投资嘛，就是要复利这样一种。然后而且加拿大本身，其实，在金融行业里面，加拿大就是一个不怎么可以说不怎么 sexy 的一个市场。 有点你就觉得港股对吧，美股那都是非常 sexy， 大家都想听这些东西。加拿大的股票首先本身不行，然后那个债券也不行，就只要是 capital market 都不行，都不太行吧。所以说他就要寻找各种各样，然后他要寻求扩张，然后全球扩张你又受限于各种，因为就是 geopolitical 的 risk， 就是你跟政府的关系对吧。比如说你想我们是比如说我们在伦敦有很多机场，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又要去别的新兴国家，因为我们想要找一条就是 potential 比较大，这样我们不能保证未来十年二十年有一个很稳定的赛道去赚钱。所以我们整个公司忙是忙在这里，因为我们有我们看上去很有钱对吧，什么2000多亿 AUM， 但是其实我们的那个 liability 特别高，因为我们要每个月都发出去钱嘛。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可以引申一下说啊，就是说每次我在听到菩提说自己工作的时候，感觉他都特别的自豪。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
有
这种感觉。
有，
就他是菩提，是真的是可以从工作里得到满足感的这种人。
是，
对，然后就。
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在加拿大某红色银行，就是菩提之前的银行，也做过8个月 co-op， 然后我这8个月干完之后，我都没太搞明白我这 department 到底在干嘛，但是我大概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这太混了，那你这真是混的。
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因为我就是因为作为实习生，我就是跑两个 report 的，就每天其实最主要就干这件事。我真的没太搞明白，但是菩提去干8个月，他的大概把这个整个银行从上到下摸一遍，就是差不多。
哇，
想想摸一遍，
摸一遍
可还行，
摸一下
。对，这以后是要创业的。对，加拿大五大行，你是准备开第六大行是吧？
第六大是 national，
对，第六大已经有第七大行
，对 ，national 菩提 bank。
不是，这不能乱说，因为我是这样，就我可能在节目里讲的，跟在现实中，可能是一样的，因为主要是我同事很多中国人。他们可能也会听播客，对
啊，就主要是为了，
主要是为了，懂了，
让同事们
现身说法，
哎呀。
然后我接着说我的问题哈，就是从这个菩提刚才的这个阐述我引申一点，就你们觉得你们的工作有意义吗？就是这个可能就比较大了，咱们稍微上升一下，或者说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工作有意义，你们觉得你们的工作意义在哪儿呢？或者你们工作的目的在哪儿呢？我其实还挺好奇的，作为一个中年人。
那我先说吧，我觉得我工作没有意义。
不是你老板是外国人是吧？
是我们公司基本上就都是就是白人为主，然后就是我的老板，就我的直属老板，就是他是一个华裔，他是一个在这边长大的华裔，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 accounting is so stupid， 就是 nobody cares， 就是每年我们做报表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报表其实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错，就是你第二年再看去年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发现点错，然后他说其实发现了这个错改不改其实也没人 care， 就是感觉做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法律规定的东西，就是
想这硅谷银行是不是这么倒的？
我也
积少成多。
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我这么说对金融行业产生这种偏见，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 private fund， 然后我们的投资人他最关心的是那个他每个月投资的那个 price， 他其实对报表他不是那么在意的，因为他每个月投资的那个数才是他实际的收益，所以那个报表上其实都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就是这个报表，比如说我们做那个去年2022年的报表，其实是2023年3月份可能才做出来，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全都已经发生完了，你只是把去年的东西总结一下，但是其实这个对投资人来说他已经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他其实也不是很 care，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法律规定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但其实也没有很有必要，就是。
但是你这报表可能会影响一些散户投资人，比如说我想投一个公司，然后我就看他的财报啥的，然后我就投了，然后但是财报是错。
就是我们错他也不会错很离谱，他可能就说一个 note 里可能差了一丢丢。
我是觉得卢娜话里有话，就是散户投资人 doesn't matter，
那对
not important at all。
不是我们对所有投资人都是一视同仁，大家每个月都会收到我们那个 price， 都是大家收到的都是一样的。
明白。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工作大部分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滞后性的一个总结，所以它其实 意义不是那么大，就是。
其实这点我也同意，就是我所做的 UX design 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其实做的这个 design 的工作，就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以及不断的 fix 问题。
嗯，
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我们不预防问题，所以其实就 somehow 来说，我的工作的性质可能跟 Luna 是一样的。
嗯，
我们只是 fixing 一些现存的问题而已，我们并没有真的说就是帮助用户的体验提升了有多少什么之类的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哎，我想就是补充一下，就我觉得 UX 跟 UI 还是挺重要的。
对对对，我也
比如说之前我那几个银行的 app， 我就是真的是不想上，比如说我觉得我就不如就是看看网页版，虽然网页版也很难看，
对，
但至少它信息多，或者是它屏幕大，我这看得清我有多少钱。
对，
但是在我不知道是一九年还是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这五大行突然就是做了一次 redesign，大家的 UI 都变好看了。
Scroll 下，
对，然后我就变得喜欢去用这些 app 了。
哦，
所以你现在在用哪个？
我很多银行都用，
五个银行都有是吧？
红橙黄绿蓝全都占着了是吧？
哎，
对，
看来资产很多，所以分配的比较分散，
全是负债。
只有有些人才会做 diversification，
拆了东墙补西墙。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我的观点跟阿路一样，就是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之前有一本书嘛，之前很多播客也都推荐过叫什么 bullshit job， 就是狗屁工作。
啊，对对对，
就其实当代社会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结构就导致了有很多工作其实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嗯，
但是他为了分流一些这种所谓的 manpower， 所以他就必须得去把你安插到这个岗位上，虽然你这个岗位对社会做不了任何贡献。
嗯，
就我之前还曾经有想过，哎，我要大展宏图，我是草原上的雄鹰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放弃了。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工作的目的就是挣钱。
嗯，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除了做自己本职的 design 的工作以外，我是也是做 freelance 的，就是也做 freelance 的 design。
嗯，
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做的这种工作越多，就会让我越讨厌我身处的这个行业，或者越让我讨厌我的这个工种。所以从其实真的是从我2022年以后，反倒是我经济变得越来越困难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情况以后，我反倒不接私活了，因为我觉得这只会越来越让我讨厌我的工作。
嗯，
对，就是如果真的从纯赚钱的目的来讲，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花费就已经可以达到温饱了，我就已经不再想更多的这些东西了。
嗯，
而且就是说，如果真的做的越多，就会越让我厌恶我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厌恶，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一个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是没有怎么说呢，没有意义的，就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我还挺羡慕菩提，就是可以从工作里找到意义。
嗯，
每次说到工作都这么神采飞扬的。
嗯，
就刚才我看他眼睛里都放光的那种，都晃着我了。
因为我有时候得去做 speaker， 所以我可能职业病犯了。
哦，
双眼开了远光。
但我觉得菩提是真的比较对金融业是比较 passionate， 他是有 passion 在的。
嗯，
这个还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
对，但其实金融业特别广嘛，然后我其实对那个所谓就股票，就大家最关心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任何研究的，因为我一直做的是一个就是从全公司出发的一个就是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其实是一个人气比较低的东西。
啊，
因为你风险管理不赚钱嘛，风险管理反倒会降低你赚钱的价值嘛。因为你比如说你说我赚了很多钱，然后风险管理说你这个就是从用风险调整以后，你其实这赚的不多是吧，其实就是一种这种我把你往后拉一拉的感觉。
啊，
对，他就是不太酷嘛，因为他不是说什么我十天之内赚了多少钱，但他可以防止你十天之内亏200亿嘛。就比如说像那贝尔黄，就是十天亏200亿。对，所以他不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工作。
嗯
嗯，这边来说，但是你刚刚那个周老师，你刚刚说的经历，其实我去年也经历过一遍，就是不是在自己本职工作上，是在自己的副业上嘛。就是我去年考了一个房产经纪证嘛。
嗯，
火。
但当我真的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我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尽管我知道做大了以后，其实是远比我现在工资会多得多的。
嗯，所以你是出于就是赚钱的目的来考的吗？
我本来是出于兴趣的目的。
哦，
还是兴趣。
但是我觉得那个兴趣不一定是就是对这个行业有太多的兴趣，是你没有太了解具体是干嘛。
是这样，我本来经常帮别人租房子。
啊，
然后就 帮别人成功租个几个，然后讲价也讲的比较高，以后就有点飘了嘛。我觉得我行是吧？其实我不行。就真的去做以后，发现这边水很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需要花大，如果你真的要就是发展客户，那你就要花大量时间跑路上。我特别讨厌开车，就出这么简单的目的，我就把这个行业给就把这个副业给否掉了，等于。然后我现在就等于只是挂个牌，但是我就什么事也不干。嗯，
凯文呢？凯文呢？就可能我第一混，然后第二混的就是凯文。我想听听凯文的这个想法，就你对工作的目的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像我现在在一个奢侈品公司做一个网站，对吧，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系统down掉，对社会是有积极影响的。
好像还真是。
所以
但对加拿大 GDP 是负面影响。
对啊，
就看你从哪个 level 来说嘛。你说意义对吧，那每个人工作都有意义，因为你至少你工作你挣钱，你养家糊口，这就是意义对吧。你让就是你不给社会造成负担，这就是一个意义。你在交这个养老金，你交养老金不是养自己，是在赡养现在的老人，这也是意义，
嗯、
对吧？
对，
然后你交的税，对吧？会给到学校，给到医院，这也是意义。在养现在的小孩，养现在的病人，这是从个人层面上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从这个社会层面上来说，比如说我们的网站down掉，我觉得对我们的用户，对我们的深度用户是有意义的，是积极，是有积极影响，
帮戒赌是吗？
戒赌。
对，因为我们退款是很快的。然后
你是负责做退款的这个、
我是负责做 order， 做订单、
那你这不好、你这个影响不太好。开玩笑开玩笑，
就是我 order 如果坏掉，然后他退款马上就 trigger， 对吧、所以
就马上就给我们都退钱了、就发大财。
所以你在 order 系统里埋了多少雷呀、啊、我天，
都
是为了人类的理想。
对、为我们用户的这个身心健康。
哎，那是不是下次比如说那个谁要那个找新女朋友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凯文说，那个哎凯文，我现在女朋友要我买个包，然后你现在能不能先放掉一下子？
可以可以。
我觉得可以，就是这次节目完了以后，我们就开拓了两个业务，一个是租房，一个是帮女朋友买包，这相当不错，可以。
对，但是对这个国家，肯定它是一个这个 GDP 曾经的增长点，现在已经是一个就是要保持这个 GDP 在，就是你必须得有这么多 revenue 进来嘛，你这样才保持经济活力嘛，对吧？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它也有意义。
嗯，
但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是对编程是有一定兴趣的，我也挺喜欢，挺享受写代码的感觉，挺享受这个代码被 push 进 production， 然后被人用到，然后帮人就是不管是让你的体验更好一点，还是速度更快一点，帮用户解决到一些问题，虽然可能用户感觉不到，但我感觉到了，就是这种成就感也是会让我更快乐的。
用户感觉不到就说明你很称职嘛，对吧？
就非常丝滑，
可能觉得是应该的。
应该
其实刚才那个凯文说的其实也是我刚才忘说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不再干 freelance。 其实对于设计这个职业本身来说，我确实是爱的，我确实是喜欢设计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当你的时间投入太多到同样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厌恶。然后你就会导致其实你在做你本职工作的时候的激情的减退。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工作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跟我的激情挂钩的，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然后当我的工作没有激情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这可能是你一个内心的心理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确实会映射到我的工作效率上。就 somehow 的，无论是 more or less， 它确实是有这个东西的。所以为了保持我现在的怎么说呢，我为了保持我现在的就是更重要的这个工作的 productivity， 所以我最后就选择了不再去做 freelance， 这样的话我的产出会更高。我觉得是一方面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同时对就是我现在服务的这个公司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就是从代码层面上来讲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过就是我其实就是通过 co-op 或者是实习乱七八糟，而且换过很多工作，做过很多方面的这个代码嘛。它其实分前端后端 DevOps， 然后 QA 测试乱七八糟一大堆。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部门我干的时候，我就会慢慢就是丧失对写代码的乐趣。比如说 DevOps， 我就做不了 DevOps， 就是 包括其实测试也是
测试、啊、
对测试也会让我觉得很烦躁。
BI 呢？
BI 其实挺好的，我挺喜欢 BI。
嗯
，BI 是因为它是数据可视化嘛，它其实前期很多这种 data cleaning 这种，我觉得还挺有成就感。虽然代码就是代码不多，但是其实挺精的，我觉得。
对对对，我也觉得。
对，
嗯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旦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让你对你曾经热爱的行业产生一些别的想法，产生一些厌恶感的话，那你就还是尽量不要碰它、
嗯。对，然后刚才凯文说的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小例子。虽然我刚才说就我的工作是纯为钱吧，但是是就是为钱以外，其实我还是希望就是对人类做出一些贡献的。就虽然我说的比较大，但是有几个小例子我可以举一下。就是当我做的产品，就当我现在为某银行做的产品 release 的时候，然后我在看数据，然后发现确实就是有400万人，然后用我做的网页去买到了一些这个银行的产品的时候，我确实是有自豪感，
就买到了 variable 的 mortgage， 对吗？
对，然后就被割了韭菜了，
买了股票，然后就赔了，是吧？
就赔了，对。
买了 variable rate mortgage， 虽然对于他们来说是坏事，但对于你的雇主来说是好事，
是好事。对。
然后通过你的 app， 然后从银行借钱上杠杆，买了一些。
为加拿大政府做出了贡献，但是对人民的哀嚎遍野的那种感觉，对我还是挺爽的。对，
然后自己也买了 Fairbo 的 mortgage，
自己被自己的雇主割了韭菜，我天！
你这以身作则，就是闻者落泪是吧？
真的闻者落泪，听者伤心，我自己伤心都尿了。Anyway， 对。
OK，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现在的工作和现在的压力，对吧？那我们往后想一想，对吧？我相信大家都是对这个不工作的生活是有向往的，比如说我们 vacation 的时候是很开心的。那你工作到什么时候就可以不工作呢？就是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就可以无限的 take vacation 到你挂，对吧？
对，
可以，
只要这个，只要菩提的这个退休金能给发下来，
对对对，
还都指着你呢。
你们也不是我的客户啊，你们，
我们
只负责，
就这，
现在就去考那个教师资格证，
反正就这行业吧，对吧？
这么相信我的是吗？
这个退休金的行业，只要他能在，对吧？就还是 OK 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大家的这个退休的时候，你肯定是过你理想的生活。假如说你身体没有疾病，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牵挂的话，大家的退休计划是什么样的？要不从 Luna 开始先说。
哦，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就一直都想过，因为我其实就最近有一个那个话题还挺火的，叫那个 FIRE， 就在网上，不知道你没有听过，就是那个叫做 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嘛，就是很多人他会就是把他这种计划列出来，然后有一些人他也实现了，就是说他可能30岁40岁他就提前退休了。然后我就有时候就会在算，就是说如果我想退休我大概有多少钱，反正算了几次吧，反正基本上都是我无法达到的数目。就大概如果说想在加拿大就是活得比较舒服，可能你至少得有个，就是我觉得也有个500万的，就是现金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退休的标准。
那你这个生活得多舒适？500万？
就是其实它是如果说
要求高嘛，
那其实说如果按你每就是每个月大概4%的 return 这样来算的话，
对
其实你500万其实也才20万吧，一年。
一年20万，对吧？
就是你到时候你要两
到时候的20万，
那时候已经很久以后了，而且你可能
你得算通
胀，你还要照顾你父母，可能也不是只有你现在这样一个生活的
还预留，对啊，突发状况，
对，而且那个时候你没有就是其他收入了，就是你必须保证你是，要不然就是你没有房贷，你才能就是压力更小。如果你还有别的 liability， 其实就压力更大，
等于500万现金嘛，等于
对，所以其实这个还挺难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标准，可能只有靠中彩票才可以了。但是如果我退休的话，我可能就是想去搬到一个就是属于消费水平稍微低一点的地方，然后就是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每年可以就是出去旅游一下，这样就比较 peaceful 的生活这样子。
刚才我觉得 Luna 的这一番话就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模板，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事儿。
哎，我也是。
哎呦，这必须得 high five 一下，
high five，
对对对对对，
喝一个吧，
喝一个。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属于那种活在当下的人，就是我会有对未来的考虑，但是我对未来的考虑不会特别的明确，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那种明确的目标，就哎，我要挣500万的 cash 存在银行，像刚才阿撸的这个样子。就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只要能过得舒服就行了。但是就是又说回 MBTI， 其实我也是个 J 人，就是从这个 J 人的角度来说，但是我确实会就是从这种大的抽象的概念落实到具体去思考，但是可能跟木九在座的二位不太一样，就是我是金融白痴，就是我
你不是在银行工作
不在银行工作不能不妨碍我成为金融白痴啊，对，就是我其实对金融一窍不通，所以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 Luna 就是退休的标准就是500万吧，然后可能
我也没有这样说，
就是体育彩票的
就是中彩票，
体育彩票
彩票是5000万就够10个人退休，
现在加拿大这边都上亿了，对啊，上亿了，你这可以养活20个人呢，对，你这
记得彩票记得联系我
那你们大家给我投资一下我的彩票基金呗，就是到时候见大家都有份儿。
回头咱们可以建个
这个可以抵税吗？如果投资你们的话，我可以说我抖内给你吗？
那我先成立一个 charity，
可以。
结果你被拿去买彩票，这属于 fraud。
对，到时候就进去。
你回头那个 charity 别忘了，其那个成立在开曼群岛
啊。
就是、
啊，好的，
可以，对。Anyway， 就是。我个人的标准来说是觉得，就是如果你退休的话，你怎么着也得攒够5套房吧。
哦，
哎、对，这个其实
那其实对比500万要求还更高一点。
那是
有吗？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周哥说的这5套房是更实际的，因为你说500万是只针对于多伦多或者这个现在的消费水平。
嗯，
那我看到另外一个 FIRE 的观点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城市想退休，你只要在那个城市有5套房，一套自己住，4套出租出去，你在这个城市就可以 FIRE。
但你把5套房卖了，肯定不止500万。
对啊，但是它是一个持续的 cash flow 啊，
就看你在看在哪儿发。
对对对，就是就相当于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对金融就是一窍不通嘛，所以我始终觉得房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持的啊 property。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我指的不是在小城市，我只是单纯的说大城市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对于我这种金融白痴来说的投资选项。
对对对。
然后就对于我来说，就我的上限可能就是我投资5套房，我基本上就退休可以过得非常好。然后我的下限就是我有3套房，我就至少可以达到一个温饱的这么一个感觉。
是没有贷款的3套房是吧？
对对对对。
哦，那其实还是
那也500万，
那也差不多了。你看100，
不是3套房才能温饱，我现在离温饱还差3套房，
还差4套是吧？这套还
差4套，还有个负1套，
先把现在这套房还清
还完。对，但是就是我虽然就是我的要求很模糊，现在看来一点也不模糊了。对，就是跟你们聊完以后，我觉得我的退休计划非常明晰，
非常清晰。对，
反正是我的歪事儿。
而且我觉得你完全你对金融就是你抓到本质了，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是需要这种既能有现金流又能保值的产品，金融产品
优质资产，
优质资产，
金融能保值的资产不多。
对，而且一定是要在这种人口红利一直在往上升的大城市，
有移民的。对，然后政府就开发地又收的比较紧的地方。
对，这个经过了这个菩提的认证以后，我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考一个房产经纪证？
可以可以，我觉得你挺适合，
挺适合
忽悠，
能忽悠是吧？
对，
对，那个木九的二位呢？木九的二位，
但你刚刚说的，你真的是 I 吗？你
你真的是 I 吗？
怎么又回到 MBTI 这个词了？
假 I，
我真的是 I。
那其实我大概对那个 I。
对 I 人有误解是吧
？FJ 是吗？
啊，对我真的是
IFJ。OK，
你听过我节目吧？我节目里说过，
你是
你别装大尾巴狼，我跟你说，露馅儿了，
在这儿发展业务。
那我是不是应该猜一下 Luna， 然后说故意说错对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可以的。
OK， 算了，不说。啊，凯文吧，凯文来说。
我说吗？我觉得退休计划这种事情，我之前看那个这个话题，就是 FIRE 这个话题，我是想真的去实现一下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或者是这些科技很多科技产品都是没有比友好不如没有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既然这样的话，我不如就是自己过自己想，就是自己想过的生活。
嗯，
我希望尽早退休。所以我想了一下，就是需要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我如果特别特别 rigorous 的这个攒钱，而且说服我家人跟我一起攒钱的话，可能15年左右，大概就是如果算上就是这个 market 表现好，我当时就想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我既要买这些这个什么分红股，又要买点高风险的，然后又要再买个投资房之类的，就做了个 portfolio。然后再给他算一些 expected return， 然后假如 everything 就是都很好的话，可能15到20年左右可以退休，但我的生活会过得比较惨。
啊，就这15年会比较拮据一点，因为要攒钱。
对对，然后但是我又想，然后就重新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不成立的一个命题。如果你真的是像硅谷那种收入，可能我这苦日子过个3-5年。能让我退休，我觉得 OK。
嗯，
我3-5年之后，我可能32-33岁，哎，我还 OK，对吧？我是或者
就扎心的，我天，
或者30-35吧，就算3-5年之后35岁或者40岁退休，身体状况乱七八糟的东西都 OK。然后我觉得我苦一下，我觉得 OK 的。但让我苦15年，我觉得之后我这生活也差不多，
就是苦完了之后还是差不多的水平，
差不多我这辈子过完了。
对，
我觉得借用小沈阳的话，就是钱还有人没了哈。
对对对，真是人没了，
真的是吗？
就我都不知道这个对吧？
没什么意义了，
受苦受累为了谁对吧？
对。
所以我现在就想的比较开，就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把当下的生活过好，因为我觉得。20多岁的生活，20多岁的时光，你要非要给时间算一个价值的话，20多岁是肯定比30多岁是更 valuable，更有价值。然后我30多岁，我想必比40多岁应该是更有价值。所以我尽量把现在更有价值的生活过好，之后的事情就之后再说。
这点我是同意的。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也是怎么说呢，作为我们生活在加拿大人的一个好处吧，就是说可能加拿大这边我们更多的不用去在乎这些物质的东西，因为其实加拿大的相对来说福利是比较好的。
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说你死不了，那这个
没有人这么说吗？
死不了
有人这么说话吗？
就是不要在你之前上学的那个地方生活，就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我换个词吧，就是说温饱，就是如果你要是可以支持你的温饱的话，其实我觉得加拿大几乎100%的人都可以做到。
嗯，对
对。但是只不过你要是有一个舒服的退休生活的话，你是的，你可能需要一些规划。我觉得可能作为就是我们在多伦多或者我们在加拿大这边的人来说，我觉得相对来说，因为今天聊的是工作的压力吧，就是还有生活的压力，其实无论是工作还有生活来说，我们要比国内好很多。
嗯，
我觉得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
对，
明白。
你的退休
那我的退休我主要我没有退休计划，但我可以说一下我对退休的一个看法。就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 retire early 这件事情。其实我挺讨厌退休，不是因为我多热爱工作，而是退休相当于你人生一个主要阶段的结束嘛，我很讨厌结束这件事情。然后就像我之前在聊压力的时候有说过，只要我还有时间，我都不会觉得有压力，因为我就坚信自己一定能解决它。但是如果你给我设置一个，比如说我40岁一定要退休，那我压力就立刻就那个压力指数立刻就猛增，你知道吗？对，所以我不喜欢就是去聊，比如说你一定要在几岁几年之前达到什么什么什么，对，你知道，所以说我没有想过要什么时候退休，更没有想过要提前退休。然后本身我也是个不爱做计划的人，我人生就是。有点像，就我那个 ES 什么什么，我是 P 嘛，我是个 P， 就是那个。
哇，这不带这么贬低自己的。
就我那个最后一个字母是 P，而且我 P 的指数是93%，就不哦99%不能更高了，
不能更高了。
那 E 是93%，然后 P 是99%。
我盲猜，我盲猜菩提的 MBTI 是 ESFP。
啊，对，非常准。
哦，你们两个就算命了，
这个可以，
是不是？周哥说什么你都说特别准，
其实完全不是，是吧？节目效果，
其实也是爱人，是吧？
也是爱人，
为爱作义，
为爱作义，这个词儿似曾相识。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虽然说要讨论工作的压力，但我觉得我们聊了好多东西，无论是这种所谓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呀、啊，还是 MBTI 呀、啊，对。但是总的来说，其实今天可能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我们聊了很多东西，但其实我们也没聊什么东西。就是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是可以从我们的对话里得到很多东西的。如果就是你有一些想法，就因为我们的聊天太包罗万象了，就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后可能这样吧，就是在最后的结尾，也许每一个人拿一句话去总结一下，就是你觉得你在加拿大这边无论是工作或者生活，你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你给别人一个建议，或者给无论是加拿大这边的小伙伴或者国内的小伙伴一个建议，你会给出什么吧？一人一句话总结一下吧。
这个感觉好大好难啊！
是
哦，
不然你先开始，
你先开始吧，
你来。
那我先开始吧。这个我早就已经想好了，在节目初就已经想好了。就你如果在加拿大买房选 mortgage， 千万不要选 variable。
那这也不能这样说啦。
对，金融从业者的路呢，来分析一下，
来反驳一下，反驳一下。
对，
虽然我也选了 variable， 我也很后悔啊，但是我新的房子我选了 fix， 因为
你这哪说反驳我呀？你这就完全支持我的观点，好不好？
就是，但是，就是说这个长期来看哈，长期来看这个。就是利率长期来看其实选 variable 是比选 fix 要好的。
我就是这么选的 variable， 就是有人跟我说长期来看还是选 variable。
就是你在一个利率很一直在涨的情况下，你肯定是选 fix 比较好，但如果它是一个往下跌的情况下，其实选 variable 是更好的。
对，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就要拆分开，就你想想你的人生能有几个五年的 fix 呢，是吧？
对，你说的对。
哎，对的嘞。
那我说一下，我作为一个来加拿大十几年的人，我觉得这个决定对于我这种就是比较想躺平的人，就是不那么就是志向远大的人来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就是你想过一个平静的生活，然后就不想太拼，就是不想太累，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嗯、
对，就是有那种鸿鹄安之燕雀之躺平的舒服。
嗯，
对。
对嗯，那我说，我觉得我去年去那个马来西亚旅游，我觉得就是，假如说我把加拿大的资产都卖掉，可能去马来西亚现在就可以退休。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非要给建议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多去看一些世界之外，就是你现在身处这个小世界之外的东西，可能会给你打开一些新的思路。嗯，如果你觉得现在很累的话，那可能你是不是要换个环境？嗯，对于我来说，虽然这个我也想过，虽然后来想了想，还是别了，还是加拿大，就是现在过得也不错嘛，就压力也没那么大，其实，
嗯，
但是如果非要给建议的话，就是其实可以先来看一看，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选择很多时候比努力更重要。
嗯，
这点绝对同意。对，
嗯，我的建议非常的婆婆妈妈，就是你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啊，对对，这个很重要，
对，就
真的。
活着吧，
活着，你这样
活着，
这不太一样。说的是，到底是保重身体，
就
怎么就这么丧了呢？
就是活着就行是吧？
活着就行了。
当然不但要活，你要能那个，就是你要四肢健全的活着嘛，对吧？
也不怎么样啊，
就是缺胳膊少腿了。
就是虽然300斤，但是我四肢健全。
好
啊，这个我是真的觉得，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就保证自己的状态重要，就是一个状态，包括精神状态也很重要。因为有些人
他可能不要疯，就是
对，我其实有认识人，他就真的比如说要看心理医生，或者说抑郁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对于他自己肯定是影响特别大的。我自己不会，但是我觉得就是社会上肯定存在这些人，对吧？嗯，然后我这个感悟是从 NBA 里来的，不是从来加拿大里来的。因为我看了 NBA 很久，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所有东西都不如耐操更重要，就你的对吧，就是你不受伤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只要还在场上，你就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你伤了，你再强都没用。比如说什么最近那个小卡，对吧？他季后赛开2场无双而又伤了，没有用。但你比如说我看很多球，我都觉得有些人很厉害，比如说韦德啊、麦迪，他们最后成就可能都不如詹姆斯，就是因为詹姆斯一直在场上打，他打20年可能还保持在很高峰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你只要就是把自己保持在一个就 competent，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competent，
或者可以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竞技状态。
对，竞技状态嘛，然后你就可以有无限的可能，就算你现在遇到挫折又怎么样，就是你只要你自己身体健康，然后你精神状态很好，你 总会找到解决方法的，
或者是不要被、不要被就是外面的给你的挫折所影响，你要知道自己现在拥有什么。
对对，因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那现在你什么朋友在你面前炫富，那以后可能
就死了就没了
就死了可还行，
以后可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怎么办呢，
以后都见不着了那种以后就只能开曼群岛相见了
对、
我觉得今天聊到这儿我觉得也差不多了、然后那个我们该总结的也都总结了，该聊的也都聊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也希望多伦多丧逼的听众可以关注木九招谈，也希望木九招谈的听众可以关注多伦多丧逼，
对，
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同的点赞评论订阅转发我们两个电台、我觉得今天基本咱们就这么着吧，
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互相再见，
下期串台再见，
下期串台再见，拜拜，
行，拜
拜。
拜
拜。